京人曝光，澳洲恐遭中共毁灭性打击。沙特伊朗和解，分析指对中共未必是好事。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共灭亡前奏。英法联手响印太部署航母、合训乌军陆战队，伤亡惨重。瓦格纳响俄国42%公开征兵。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政府正在积极建立侵略型的军事能力，这个无疑是对台湾和周边国家构成了重大威胁。近日澳洲各大媒体纷纷引述国防专家的分析报告，并披露惊人内容，表示一旦中共政府决定武力入侵台湾，就会引爆澳洲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最快可能在3年内就会发生。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强烈关注。陈替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期澳洲主要的大媒体雪梨神驱报及墨尔本世纪报连续分别以澳洲必须准备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红色警报、战争风险暴露等专家的分析报告做报道，并指出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北京欲以武力入侵台湾，澳洲将无法置身事外，势必和美国站在同一边加入战争，直接与中国爆发战争。据报道称，根据多位专家分析预测，台海军事冲突最快会在3年后，即2026年会爆发。若果习近平想要利用美国和其盟邦分心于乌克兰战争之际，趁机以武力入侵台湾，咁将会引发美国、澳洲等国将直接卷入战争。同时，专家们一致认为，若果北京攻打台湾，澳大利亚几乎会自动与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行动基地，届时会有200,000美军涌入，咁增加咗中国导弹袭击澳大利亚军事同其他基础设施嘅威胁。北京有可能在与台湾开战的72小时内就对澳大利亚发动导弹袭击和网络攻击，导致澳洲遭受严重打击。另外，该报告还预测，如果爆发台海战争后，印度、新加坡和泰国会因为害怕对抗北京而坐视不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将发挥重要作用，被美国进入其基地和飞越澳大利亚的权利，澳洲并可能亦参与到南海的战斗中。对此，澳洲国防部前高阶官员詹宁斯表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将可预见到中共军队的飞弹攻击澳洲大陆的军事设施，以及北京针对澳洲关键基础设施的网攻。目前澳大利亚官方的讲法是，澳洲将有不到10年的时间去准备可能爆发的战争，但是5位专家认为这个时间表有误导性，专家认为最快可能3年内就会发生。然而台湾方面对这个讲法亦做了明确表态。据三立新闻报道称，民进党立委陈亭妃10日在立法院表示，根据澳媒报道，台海军事冲突最快在2026年爆发，台湾要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而现在全世界的氛围是台海有事会挺身而出，这样台湾应该做好何种准备呢？台湾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表示，台湾会与理念相同国家捍卫民主的价值，并维持区域稳定，同时强调备战才能够备战，能战才能够止战，国防部在这部分有好好的预备。对此，时评人蓝述向本台分析指出，台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旦中共控制了台湾之后，整个印太地区和全球将引发连锁的反应。中共控制台湾之后，主要目的是控制南中国海，将产生4个方面的连锁反应。第一，直接威胁到整个日本经济的生命线。第二，全球贸易总量超过1/3要走南中国海。一旦中共控制了南中国海，这样它在全球经济上，中共将有更加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中共将有更大的对于东南亚国家、东盟10国有更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共经济是有好处的。最后一条， 亦是对于澳洲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共一旦控制了南中国海，中共的唯一针对澳洲的威胁基本上就是直接面对面的了，没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得住，中共直接威胁到澳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其将这个战争放到家门口来打，对于澳洲来讲，不如尽早将战争结束在远离澳洲的地方。所以对于澳洲来讲毫无疑问。此外，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亦指出，目前外界看到澳洲和美国对于台海危机引爆点的判断是大体差不多的，都认为习近平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是开战风险最高的时期。这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定是某种事态演变走向的必然呢？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展开恢复外交关系的会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10号表示，沙特就这些会谈知会了美国政府，但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请看报道。
沙特和伊朗在一系列和解会谈后，在周五发布了一份协议，两国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在两个月内重新开放大使馆。中共随即高调宣传了北京的斡旋作用。有看法认为，这一事件表明美国正在从中东地区撤出。对此，柯比进行了反驳。柯比说，沙特确实告知他们在进行的这些会谈，就好像我们告知他们我们的安排一样，但我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当被问及中共在促成该协议中的作用时，柯比说，这个跟中国无关，我们支持任何旨在缓和那里和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我们认为这样符合我们的利益，这个也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威慑和外交的有效合作而努力的事情。我们当然会继续关注中共，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试图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得影响力和立足点。柯比还说，周五沙特和伊朗宣布的协议是几轮会谈的结果，包括在巴格达和阿曼举行的一些会谈。美国一直支持这一进程，以促进结束也门战争和伊朗的侵略。柯比说，白宫认为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包括沙特对来自伊朗和其他代理人的攻击的有效威慑，最终将伊朗带到了谈判台上。白宫支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时政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分析说，中东的和平对中共来讲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正在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如果中东渐渐恢复真正的和平，美国当然会将资源更多投入到遏止中俄之上。
习近平3月10号在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中共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正式开启了习党政军第三任三位一体，有一个五年任期。同日，赵乐际当选为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王沪宁当选为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韩正当选为中共国家副主席。请睇报道。
中共全国人大虽然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但是全票当选的情况亦鲜少出现。历次人大会议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几个弃权，以显示其民主性。但是北京退伍军人刘先生对这次习近平的全票当选却并不意外。他对希望之声说，你敢反对吗？你敢弃权吗？非洲阿明总统怎样讲的？我不反对你示威游行，你有自由的权利，但我不保证你在示威游行之后你的生命还是否存在。刘先生所说的阿明是被指称为非洲三大暴君之一的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其在1971年1月发动了一次军事政变，之后成为总统和武装力量司令，集军权和政权于一身，1976年成为终身总统。同时，刘先生还对本台记者列举了历史上几位全票当选的领导人。1912年，民国总统袁世凯先生全票通过全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些都是全票通过的。 前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先生亦是全票通过的，非洲总统阿明亦是全票通过的，朝鲜三任都是全票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踏步的，不用左顾右盼的，向着前苏联819前进，向着罗马尼亚的1989年的12月25号前进。刘先生所讲的819是指1991年8月19号苏共政治局强硬派发动政变，要终止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试验。819事件只维持了三日，但是约五个月后的1991年12月25号，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随后苏联解体，使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成立不到70年后分崩离析。1989年12月25号，原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因为犯有种族灭绝罪，其曾在一次革命期间屠杀60000余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刑处死。对此，时事评论人王正认为，这次中共人大选举可以看出，当制度没了制衡的时候，就好像汽车失去了刹车，结局可想而知。当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没有反对的声音，这个国家就会走向灭亡。
英法两国10号在巴黎举行高层峰会，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会后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英法已经达成共识，将共同训练乌克兰陆战队，并协调在印太区域部署航空母舰，来促进区域安全的稳定。请看报道。
苏立克提到，英法将致力于增进两国武装部队的共同作战能力，尽可能善用英法联合远征军的潜力，并共同探究研发防空、空战与长程打击等武器系统。他强调，英法将持续共同维护自由、民主、法治。英国首相府9号预告，英法高层峰会预计讨论的议题包括协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威尔斯亲王号以及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在印太区域轮流部署，以便于理念相近的欧洲国家能够在印太水域维持常态存在。中共近年强势独断的作风引发各国警戒，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侵略乌克兰后，除了促使欧洲国家在安全事务趋于一致，亦让各国对其他区域的威权扩张更加提高警惕。英国2021年首次在印太区域进行航母打击群行动部署，沿途与印度、日本、韩国、澳洲等盟友举行联合演训。如今英法将联手部署航空母舰，未来欧洲大西洋与印太区域的安全网络演化值得关注。苏立克10号前往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自脱欧以来，英国与法国关系屡现紧张，不过随着欧洲局势恶化，化解或暂时各自双边分歧的呼声渐大。英国出席峰会的代表团阵容浩大，成员包括外交大臣、国防大臣、内政大臣等10位高阶官员，聚焦能源、安全、非法移民等议题。此外，英法将加强合作，确保能源安全，包括发展核武、低碳能源以及天然气等能源跨境运输系统。
俄罗斯准军事团体亚格纳的负责人10号宣布，在俄国42个城市开设58个招募中心，公开征兵。下面请睇报道。
在乌克兰巴克穆特市的血战中，亚格纳集团处于前线。亚格纳集团3月8号曾经宣称，已攻占俄乌两军激战数月的巴克穆特东部地区。自从亚格纳加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以来，人员死伤严重。据法新社报道，亚格纳雇佣军集团负责人普里戈津在电报群 Telegram 上发布征兵消息，说在俄罗斯联邦的42个城市，亚格纳的招募中心已经开放，新的战士正在抵达那里，他们将与我们一起保卫他们的国家和家庭。商人普里格津和俄国总统普京的关系密切， 他创立了亚格纳集团，并向乌克兰派遣了雇佣兵和服刑人员等组成的部队。美国已在今年一月将其认定为国际犯罪组织。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